差不多到点了。上次《入冷界星探玄》讲到第九门，郭老师讲了一部分还没有讲完，今天晚上接着上一周的讲，那我这一次的话由张浩师兄，那我们有请张浩师兄直接开始吧。
好的好的，夏师兄，我不知道那个因为袁荣通知我的时候，袁老师通知我的时候是第九门已经讲完了。从第十门开始，没讲完是从哪里开始呢？我是这次是准备是从第十门开始，第九门哪里没讲完啊？还差多少？
第九门讲完了，
讲完了。
我刚刚离开一下，才听到。今天就是从第十门开始吧。
好好好，
那就直接是第十门。
对对对。
那我搞错了。
好，那我就从第十门开始。拷贝一下。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就从第十门开始，大家一起共学吧。有啥事儿都可以随时打断我啊，跟经文相关的，或者是跟经文不相关的，跟咱们新中心相关的，都可以拿出来讨论。我能回答就能回答，不能回答我就不能回答，告诉大家啊。师兄好啊。诸法因缘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诸法因缘因之相，以觉缘因相故。我及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见，无妄想见，见次俱生。上文讲到了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就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大慧菩萨请佛讲说一切诸法缘因之相。缘因之相就是因和缘，因呢就是主要的那个原因，因和缘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实际上是因就是缘，缘就是因，但是呢是从不同的角度上来看哪一个最主要，我们就说哪一个是主因，哪一些是相对比较次要的呢，我们就说它是助缘，我们就说它是缘，就从不同的角度上来看待啊。所以一件事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上来看待呢，有可能认为这个是主要的，那个是次要的，或者是说那个是主要的，这个是次要，这是都是正常的，它不是固定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先确定，因和缘实际上是一回事情，但是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上来看待，有时候这个是因，有的时候那个是缘，不是一定的啊。所以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就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是什么呢？生生灭灭本来就没有生过，生灭本体就是无生，这就是无生法。无生法忍是什么？安忍安住的意思，安忍安住于无生法之中，没有进出，没有移动，没有动作，本来圆满，本自具足，这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的意思啊。缘因之相就是缘和因的表象，也就是因缘是什么样子呢？因缘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一切性有无妄见，就是我们一切性有无妄见，就是认为一切法有实性，或者认为一切法无实性，这两者都是妄见，这是我们常见的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个妄想执着吧。就是说我们不必觉得不好意思，我们都认为世间一切诸法都是实有的。我们说实有的时候，佛陀就告诉你并非是实有的，所以说一切法无生。无生是针对说我们认为一切法实有这一个理论，基于这一种妄见而说的，并不是说独立的在这说一法一切法无生，认为这有一法叫做一切法无生法。这个如果说是我们单独的在这立一法出来称为是无生法，无生法，那么就背离了无生的意义了，背离了无生的含义了。所以无生法一切法无生这种理论是基于众生妄见一切法皆有实性，皆有实物可得，我们妄认为世间万象皆是实物，皆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都可得啊！我能碰能摸得到的东西不都是实在的东西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水往东流日升月落不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吗？我自己这个身体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的心灵我的思想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呀，这些等等的东西佛陀告诉我们他从来就没有生过，他这些生生灭灭本就无生。我们在后边的经文里边就会看到，这些都是因缘所生。因是什么呢？因是我们往生的无明而生起的，因无明而生起的，无明就是妄认，妄认一念， 一念认明，也就是有能认有所认，这不就是对立就产生了吗？对立产生了，不就是八识就出来了吗？八识的见分和相分，一分是能认的那个能，一分是所认的那个世间万物，那个跟那个能所对立的那一方，这不就是哎？一方呢是执我，执着于是我的，一方呢是不是执着于，执着于不是我的那一方，这两方就对立起来了，对立起来了，第七识就升起来了，第七识牢牢的执着于第八识的见分为我，牢牢的执着于第八识的见分为我，那前六识、前六尘、六识、六根就自然升起了，所以全都是从但我们的一念无明而升起的，所以这个是主因，这就是主因缘。我们后边就会讲到有六种缘，六种缘辗转相似的升起了世间万象啊。一切性有无妄见，就是说我们认为一切性是实有的，一切世间的事物都是实有的。比如我们现在在这里对着一个电脑，或者是有的师兄对着一个手机，我们就认为实有一个电脑可得，或者是实有一个手机可得，实际上并无电脑可得，也并无手机可得，它不过是一堆电子元器件而已。一堆电子元器件因为人力，因为电焊啊，这个人工啊，这些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电啊这些东西组合而成的，暂时组合而成的，它都不是长久存在的，几年以后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它就是一堆这个电子元器件组合起来的一个东西。但我们就认为电脑是电脑，手机是手机啊，实际上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堆电子元器件组成的。所以它们生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实有电脑可得了，它们散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是电脑实无了，就都坏去了。这就是生灭因缘所生法，因缘的生灭法，因缘的生灭法就压根就是无生，这就是无生法。当佛陀看到了我们执于世间法实有的时候，佛陀就告诉我们世间一切法都实无实性，无实性，无实性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哎呀，无实性那不就是本来本无吗？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电脑，根本就没有手机，并不是根本就没有的断灭。所以这里说一切性有无妄见，就是认为一切法有实性，或者认为一切法无实性，不是无实性，而是认为一切法实无，认为一切法实无，这两者都是妄见，都是妄见。见次俱生是说见次生和俱生两个东西啊。见次俱生，俱生就是顿生，就是忽然一下子出来的，见生顿生这两种也是妄见，因为因缘所生就是无生。若能觉知了达因和缘的表象，则能离开有无顿见等妄见。所以大慧菩萨请求世尊讲述一切诸法原因之相。这个啊，这实际上这一门几句话就讲完了，几句话就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就这一句话就说完了。这一整门的这个诸法因缘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核心观点，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我见即是无，佛见即是无。也就是说无是什么呢？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生，了无实性可得。因缘所生的生灭等诸种妄相本就是无生，这就是因缘所生法其的因缘所生法的含义，因缘所生法的真相吧，因缘所生法的真相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段。好，背一下。讲到因缘，我们都是知为实有。想起一个事情来，可能在这里会是一个大家都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在昆明的时候我们有讲过中阴救度法，讲完中阴救度法以后就有很多人来问，也就是去世的时候的器官捐献。我是赞同器官捐献的，有人问过我这个东西。那么你这个人去，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东西会有疑问吗？如果有疑问我们就说，没疑问我们就过下一个，过下一段。器官捐献和往生的问题有疑问是吧？有疑问我可以在这里说一下这个事。因为这一段时间都一直的是有昆明的师兄有在问我，也就是临终前能不能碰他， 能不能碰这个人，以及临终前的器官捐献的问题。器官捐献的问题就涉及到因果的问题，以及能不能碰它涉及到佛法里边的最核心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碰的时候是不是就疼了，疼了以后就往生到地狱里边去，恶鬼道去了。首先先说器官捐献的问题，器官捐献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因果里边的，凡有相的事物全都是在世间因果里边，全都在世间因果里边，世间因果有世间因果的因果律，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大乘的行者应该要有悲心，应该要有利他之心，所以你以利他之心为动机而产生的这种行为是不会导致你堕入到恶道，这是其一的其中一个大原则。而按照密乘的这个观点而言，我们在最后的呼吸停止以后，我们的这个微细的意识吧，极微细的意识，因为密教里边是没有第八阿赖耶识这一说法的，他们并不认同第八阿赖耶识，所以他们认同的是意识，粗分意识、细分意识和极微细分意识。极微细分意识是存在于我们的中脉里边的，中脉里边在我们的心包络里边有微细心风，我不知道这一个词大家熟悉不熟悉，这是藏语里边的一个名词。微细心风里边包含着最纯净的一些能量，这个能量在我们最后我们呼吸停止的时候会包裹着我们的最微细的意识一起溢出体外。而我们的破瓦法是以粗分的意识唤起我们最细分的最微细分的意识从我们的顶门溢出，这也称为是经门，经门解脱，经门解脱也就是从顶门溢出以后安住于菩萨住地，这是藏密的理论。所以从这个观点而看呢，我们的身体在最后的呼吸停止以后，我们的意识还会停留在身体中一段时间，然而这一段时间依据于个人修行的长短，这一个时间24小时不是不能动，不涉及到这个问题，我接下来会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说器官捐献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意识心没有溢出体外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疼痛了，因为我们的六根都已经坏掉了。在我们的六根坏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坏？四大坏的时候，地大坏的时候，我们的六根就已经坏掉了，所以它并不会感受到任何的痛楚。而我们在这个时候以利他之心，以利他为动机而产生的这种行为，只会导致我们下一生得到善报，只会导致我们下一生得到善报，这就是因果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就是说善心必然得善果，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一种呢，也就是长期不能动的这种问题，也就是我们微细心风，最微细的极微细意识包裹在我们的微细心风当中，明点当中，明点这个明点会在体内留存一段时间，然而依据李师兄的这个我待会再说，依据修行的心空的程度吧，依据修行的深浅，修行越深的人呢，明点留在体内的时间越长，而作为凡夫而言，明点溢出体外的时间极快，而作为极其修行极为精进的高僧而言，明点会在体内留存的时间就要为长，这种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甚至三天或者是四天。这在三天或者是四天的时候，尽管医学已经断定这个人已经死亡了，然而他的身体并不会产生任何死亡的病变，比如说不会出现尸斑，比如说不会出现腐烂，比如说不会出现臭味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在这一个阶段呢，我们认为不要去碰它，这是因为它是修行的高僧，这并不涉及到包括我们在这里的基本上99.99%的人都不在这个范畴，都不在这个范畴。然而当这些大师他们的明点溢出体外的时候，他们会在六窍，也就是我们的窍穴九窍，双眼双耳双鼻一口两足，然后还有前后阴门，这九窍里边的某一窍流出少许的血液，在流出少许的血液的同时，你的明点就溢出体外了，在溢出体外以后，你会立即的出现死相，比如说是尸斑或者是发臭等等的这一些，这个身体就已经坏掉了。 这个身体就已经坏掉了。而作为我们常人而言，作为我们普通的修行人而言，并不涉及到这一类的问题啊。这是关于这个密教里边，也就是藏密涉及到的这一个中阴救度解脱的这一个问题，我是专门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是问到了藏密里边，我不好说是谁，两派里边的掌门，也就是他那一派的法王，同样的观点都是如此啊。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纠正一下这个思维，好像是我们如果说是做了这个器官捐献，或者是说碰到他以后就立即就转生恶道，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见解，这并不是正确的见解啊，在这里说一下，因为有很多人问这个事情。好，我看吕师兄，有一种习俗是人死的时候刚穿衣服，否则将来穿不了。穿啊，当然要穿啊，嘿嘿嘿嘿，我们刚刚不就是告诉你了吗？不存在不碰的问题，它并不存在说不碰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像我们在经文里边会看到说，这个人已经没有感觉了，停止呼吸不会痛吗？不会。停止，我们的呼吸停止的时候，四带已经分散完了。如果你看过这个经文《中阴救度秘法》的是这个经文原文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四大是在呼吸停之前就分散了。在地大分散的时候，我们的六根已经坏掉了，眼耳鼻舌身的身根已经坏掉了，在那个时候就坏掉了，所以它不会疼，它只有觉受。而这个觉受刚好你以利他的心是会去掉你那个时候升起的嗔心，所以在那个时候捐献你自己的遗体，或者是捐献器官，甚至捐献角膜等等，这些问题只会导致你的善报，而不会导致你的恶报，不可能啊。好，澄清一下这个观点，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误解，啊。看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在这个事情上，作为普通的修行者而言，不存在碰的问题，它的明点在体内不会留存很长的时间，在你呼吸停止的刹那，它的明点就溢出体外了，这个明点直接就走了。在明点出去身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中阴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混淆的是什么呢？我们混淆的时候是以为那个中阴的状态，那半个小时或者是三天半的时间，和你明点在体内的时间，这两者是不同的。唯有修行极为不影响，作为普通人而言完全不影响。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你不要认为你的气断了以后你还活了一段时间，不是的，你那个时候你中阴已经开始了，你的明点已经溢出了，明点已经出去了，所以你才知道你死啊，你就醒过来，那个时候你的中阴已经开始了，而不同的是修行极为精进特别厉害的那种大修行者，他的明点是可以留在体内的，他的明点会在体内安住一段时间，这种人是极为少数的，大圣人才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在这里的 99.99% 的人都不必担这个心，不必操这个心，连元婴老人都没操这个心，我们何必操这个心呢？元婴老人不就是说这个话吗？如果说条件允许就放，如果条件不允许直接烧了就行了。四大分散之人脸上有苍蝇，你从哪里看到的？怎么讲？我们如果要说这些东西啊，别用这种引用的东西，我们拿经文说话。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刘金龙刘师兄，我刚才所说全是经文里边所说的，我没有任何引述其他地方道听途说的话。我其他人爱讲什么，其他人有什么观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佛陀是什么观点。我刚才所说的话引用了两部经文，一部就是红教的中阴救度秘法，也就是我们心中心里边的这一门元婴老人传下的，另外还有一本秘序，也就是格鲁里边的经文直解，引了这两部经文里边的教义来跟你说的啊。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状态下对什么人说的这种话我也不知道， 所以重要的是什么？怎么讲？我怎么讲也不重要，我是什么观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佛教是什么观点。佛教的观点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世间因果，这就是世间因果。好，我们回到因果上来说吧。师兄们，可能有的师兄们曾经听过我说这种话，为什么？哪种话呢？世间因果本来是虚妄的，但是因果律不虚妄。有没有听过因果的规律是实实在在的？有没有听过我说这种话？可能有，可能有。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呢？因为昆明我在的这个地方呀，这个零零散散各种人都有，有的是，对，有的是信佛的，有的是不信佛的，有的是其他教派的，有的是就是感兴趣到我这到这个道场里边来闲逛逛，他跟你聊聊天的人都有。你为他说这个般若法门，或者是说唯识法，不一定听得进去。你为他说一切法无生，他不一定听得进去。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跟他说，也就是说世间因果你要注意啊，你干坏事必然有恶报，你干好事一定有好报，这个是必然的。所以你应该要做好事，你千万别做坏事。这第一先说完了，说完了以后第二句话，但你要知道这是世间因果，世间虚因果本体全部都是虚妄的，这是第二句话讲完了。但是这个话有没有问题啊？有大问题。这句话呀存在原则性的错误。存在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你就知道了，我是出于无奈说的这种话。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你就知道我错在哪了。好，我把因缘的这个事情，刚才把这个话已经说，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话是密乘里边的，无论是在红教或者是黄教格鲁巴里边都是就这么开示的吧。自古以来的历代祖师都是这么开示的，关于中因救度的法啊都是这么开示的。好，我们看经文。佛告大会，一切法二种原相，为外及内，外缘者为泥团、柱、轮、绳、水木、人工诸方便缘，有平生，如泥平、毡履、草席、种芽、酥酪等方便缘生，亦复如是，是名外缘前后转生。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缘相有两种，就是外缘和内缘。什么是外缘呢？外缘就是诸多方便缘，比如那个陶土瓶子，它的形成就有泥团、轮柱、绳、水、木工、人工等诸多方便缘，再比如毡履、草席、种芽、酥酪，毡以履为缘，席以草为缘，芽以种为缘，酥以酪为缘。诸多方便缘也有主次，主缘就可以称为因，比如那个陶土瓶子，泥团是因，柱轮、绳、水木、人工等是缘，由于前因后缘，陶土瓶子就辗转生成。所以说外缘前后转生，外缘前后转生。佛就告诉大慧菩萨有两种缘相，也就是说我们把缘分啊，缘分为是两种，这两种一种是内，一种是外。什么是内呢？也就是说从我们执着于有我的这个内缘，执着于第八识的相分的执着于第八识的见分的，这个跟见分相关的都是内缘，也就是里边自带的那些缘分，从内心里边的心法心相就是内缘。外缘是什么呢？外缘就是无情，也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等等这些东西，就称为是外缘。也就是说第八识的相分的那些东西，归于第八识相分的都称为是外缘，归于第八识见分的都称为是内缘，都称为是内缘。而这个缘呢，有主缘和次缘，有主次，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和缘，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的说的东西。实际上因就是缘，缘就是因，这两个有时候会互换的。在不同的角度上看，有时候这个是主因，在不同的角度上，另外一个角度上看，也许那个是主因。所以 有时候主要的那个我们就称为是因，次要的那些剩下的那些我们就称为是缘。在这一段里边呢，释迦牟尼佛就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陶土瓶子，也就是我们说的瓷罐子啊，这一类陶土捏成的土罐子，这一类的东西。陶土类的土罐子里边的主因是什么呢？主因是泥，泥土本来就有能够捏成瓶子的这种特性。比如说我们用木头就没法捏成瓶子，我们必须要就要有具备其他的缘分才行。而泥土具有这种可以塑形的特点，并且可以塑形以后干燥成型的这种特点，这就是它的主因。所以泥为主因，而其他的东西就成为是缘分，剩下的那些就称为是缘分。哪些是缘分呢？助轮，助轮就是转那个瓶子的，我们看着如果做过那个泥塑的那种就知道，那个圆盘子上放一个泥板，用手扶着它，那个就称为是助轮，那个圆盘子会转的那个东西就是圆盘子。绳子是什么呢？带动那个转盘能够转动的。木头是干什么呢？木头是带动绳子，能够在绳子上用力的，就是木头。人工我们蹬动那个轮子，然后用我们的手去弄那个泥团去给它塑形，这就是人工。哎，你看这么一弄，那个泥团就成型成为一个瓶子了。所以泥团是主因，缺少了泥，我们的这个事情有这些助缘都不可能成就。而缺少了其他的缘分，这一团泥团它也不可能成为是瓶子。所以因缘所生，就因为这诸缘聚集在一起，它暂时聚集在一起，暂时的就成为一个瓶子。然而这个瓶子的本质就不就是这么些缘分暂时的聚集吗？所以因缘所生，这是因缘所生，我说即是无，也就是因缘所生，生出来的东西它压根就没生过。这个瓶子从来就没有实性可得，从来就没有一个瓶子，它不过是泥团用绳或者是人工等等这些助缘而形成的一个假象，我们为它安名。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边就出现了瓶子这个实事求是存在客观摸得到看得见的这么个东西，我们就认为瓶子有升起，认为瓶子有升起，瓶子就会坏掉，我们把它砸掉以后这瓶子就坏掉了。这就是因缘的生灭，因缘中的生灭，因缘中的生灭就是无生，因为它无实性可得，并无实性可得。无实性用我们现在的词语便于理解的词语，也就是说并没有可以离开诸因缘之外单独客观长期存在的特性，不具备有这种特性，就是无实性的意思啊。所以举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泥瓶子，举了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是铝毡，也就是织出来的那个地毯啊，草席也是织出来的草席啊，用草人工把它织出来的。种芽，以种子为主因，以种为因，浇水啊、阳光啊、温度啊等等为缘，它就能够长出芽来。酥和烙，以烙为缘，烙是一般的牛奶形成的那一些奶渣吧，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做过这个，城里人也不知道。用现在的话，烙可能就是奶渣，从奶渣里边再提炼出来就成为酥，酥是不是就是黄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粗提炼和精提炼的意思啊，这就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段，估计没有，可以随时打断我好吗，师兄们啊？好，就是这一段，我们接着看下一段。云何内缘为无名爱业等法得缘名，从彼生因介入法。得缘所起名，彼无差别而愚夫妄想，是名内缘法。什么是内缘呢？内缘就是说无名爱业等法得十二因缘之名，从十二因缘衍生出的五因六入十八界等法，从缘所起得缘起之名。其实十二因缘、五因六入十八界等都是内缘，本无差别，认为他们有差别，那只是渔夫的妄想而已，这就是内缘。可以看出外缘说的是境，内缘说的是心，或者是说外缘说的是依报，内缘说的是正报。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心的就是内缘，因境的就是外缘，这就是外缘啊。 然而这些东西啊都离不开我们的自心，我们一向只认外边的东西，都认为是缘，认为世间的，也就是认为第八识的相分是缘，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无名爱业十二因缘五因六入十八界也是缘，也是缘，这一切内因内外因内缘外缘，这都离不开我们的自心，都离不开我们的自心。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是像藏密里边的那个轮回图，我不知道大家有概念没有，中间是一个猪吐口，嘴里边吐出一只蛇和一只鸽子，鸽子就代表的是贪嗔痴，这贪嗔痴里边以吃为主因而生的贪嗔两因，外边就是六道轮回之相，在外边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全部完了以后，被一个死主就用四只脚用牙齿啃着，在这之外，外边才有释迦牟尼佛，才有佛陀站在外边。这一整幅画的这个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解脱是根本超离于世间因果之外的，超离于世间因果之外的。好，这就是内缘的这个我这一段我们也讲完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这一门都比较简单。内缘和外缘，也就是内因和外因，因和缘实际上是一回事，因就等于缘，缘就等于因，不同的角度下可能有不同的判别方法，因为主要的是因，次要的剩下的就是缘。大会比因者有六种，为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待因。说完了两种缘，接着说六种因。六种因就是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和待因。我们刚才说了两种缘，在楞伽经里边是把因和缘分开说的，实际上他们都是可以对应起来的，都是可以对应起来的啊。我们刚才说因就是缘，缘就是因。这里说完了两种缘，内缘和外缘之外，两种缘注意了，都是不离于心的，都是在心内，都和我们心识是相关。我们说这里说的心啊，不是指第六意识的心啊。强行改变外因，可以改变内缘吗？你指的强行改变外因是指如何叫强行改变外因呢？你举个例子，我们才好说，怎么才算是强行改变了外因？陈师兄，我等你，如何才算是强行改变了外因呢？人为用神通，你要知道啊，这些东西，我这么说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你可能没有完全听明白，我再重复一遍吧。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风水能改，有东西可供你改吗？改了什么了？好，不说这个，说道理吧。说道理，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一句话，也就是在讲内缘和外缘的时候，我无论在讲内缘还是讲外缘，我们都一直在强调一句话，无论是内缘和外缘，都不离开心。都不离开心的意思是什么？都不离开心的意思，也就是都是第八识的见分和相分。我是把它是这么，师父是把它放作是心和境，心和境就容易出现你这种问题。心和境，我强行改变外境，我告诉你不是外境，外境是什么？外境是你第八识的相分，你的第八识的见分改变你第八识的相分，全是自己在弄自己，全是自己在弄自己，自己以为有个东西，这就是颠倒，这就叫颠倒。你这一个问处就是颠倒的，问处就是颠倒的，知道了。李师兄风水跟刚才的回答一样的，无论因或者是缘，都不离于心。心外取法，是名外道。认为实有外缘可供你改变，心外有个外边的境界，让你能够改变，这全都是外道的见解，全是外道的见解，好不好？嘿嘿嘿嘿，全是外道的见解，就算是。你改了什么东西让你，比如说啊，吕师兄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你最，我看得出来你那朋友圈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发财的事情啊。你好像你看看风水，你原来没发财，你现在弄你那个店门口给摆个什么鱼缸，摆个什么植物，发财了。 一定是因为你摆了那个鱼缸，或者是因为你摆了棵植物发财的吗？你不知道还有内因吗？嘿嘿嘿嘿，还是往生的业报而成的呀，这就是医报。医报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房子好不好啊，你的车子开的好不好啊，钱多不多啊，这就是医报，这全是医报。医报的意思就是报，是果报，果报就有前因。前因是什么？你前世要造过发财的因，要造过发财的因。哪个师兄发财？杜师兄你最爱发财，发大财，发财发财发大财。原来不是说哪个哪个什么老法师不是发财发财发大财吗？我不行，哎呀，嗯，好了，别求这些了，你有钱你也会死的，我经常都用这种话。我们在这个昆明也大有人在来找我说怎么才能本户碍事的，大有人在来找我说你怎么才能发财，我告诉他你发多少财你都得要死，就这个话不好听，人家都说我觉得我这个人晦气，经常一直把这个死提在嘴上。你看呢，印光大师不是也一直把死提在嘴上吗？因为问我能不能怎么能不能身体好一点治病啊，我打打坐我的什么什么病能不能好啊。上个星期还给人灌顶的时候还问我有胃病，我打打坐呢，这个胃病能不能好？我说你胃病好了你会不死吗？你还不是过几年你就得死啊，你长一点20年，短一点10年，没准你明天就死呢，你说我这人会不会气啊？顶不过去的，没有用的，你就算身体再好你都得要死，就是这话，你心放宽一点啦，别操这种心了，赶紧修行好不好。嗯，人为还改变外因改变内源，你改啥你不会死啊？嗯，会不会死啊？改风水会不会死啊？能不能发财发到下辈子啊？嗯，好，这就是我们一种安慰人的一种手段，用这种难听的话安慰一下你，别操那个心了啊，别操那个心了。嗯，好，因就是下边说了啊，对，有师兄也贴出来了，嗯，我也贴了一遍。下面就说了六种因，说完了两种缘，说了六种因，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和代因，嗯，这六种因，其实啊，师父也在这里也讲了，缘即是因，因即是缘，因和缘实际上是一回事。主要的我们就称是因，次要的、剩下的那些我们就称为是缘。在讲六种因之前，先落列了六种缘。所以因为因就是缘，缘就是因，所以我们就把它落列出来，哪六种缘呢？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和增上缘，这四种缘啊，前四种缘广见于一些师地论等著作论著里边，谓之四缘。这四缘啊，在诸大论师，也就是西天论师的那些论著里边很多这一种的论述，很多这一种的论述。所以我们在但是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比较理论化的东西了。师兄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是可以看的。像月秤啊，像玄奘啊，是一些师弟的龙树啊，这两个都是成这个龙树下边的两个派别啊。这不同的派别里边呢，稍微会有一点区别，它的理论。但是讲到这一些的时候，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和增上缘的时候，他们讲的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讲世间因果的啊。分别缘，源自于楞严经的八遍环见的缘环分别。第六次第缘是等无间缘的另外一种疑法，在这里列为第六，是考虑到等无间缘侧重于相续，次第缘侧重于顺序，也就是等无间缘侧重于描述前后连接，次第缘等无间缘侧重于描述前后的连接，次第缘侧重于描述前后的顺序。这就是师父罗列出来的六种缘，对应了六种因，实际上因和缘是一回事。我们来看一看这六种因到底是哪六种因，来解释一下这六种因，一个一个看一下。当有因者作因矣，内外法生，内外法生。什么是当有因？起心动念处即作生死因，当来必有果。所以说作因矣，内外法生，内外法生。前面说的外是境，内是心，当有因可对应于因缘。这个当有因啊，当有因是从哪里升起的？当有因是从无明所发的，爱，我们的爱恨所滋润的，也就是由无明而起的种子，爱物，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些东西，由这个为助缘等等，形成了 业果因成就而形成了有这个因，形成了这个因，当来必然有果，当来必然有果，这就是当有因，当有因啊。本幻长老高寿几何，嘿嘿嘿，你不知道吗？他这好像是验主问哦。嗯，好，当有因对应于因缘，所以就是说，即作生死因，当来必有果，今后必然受果报。以无明，以爱恶为因，所以因成而有所作，这个有所作，当来必受果报。所以起心动念处，即作生死因，必来必有当来果，这是其中一种啊，其中一种。哎呀，我再拷贝下一个。相续因者，这是第二个因，第一个是当有因，当有因啊，第二个相续因，做攀缘以内外法生因种子等。什么是相续因呢？由于攀缘，所以相续。前面说过，所作因以内外法生，由于攀缘相续升起的相应心仅的五因种子，种子又为因，种子现行又为果，因因果果相续不断，这都是攀缘之故，攀缘之故啊啊，这就是第二个因，第二个因，第二个因说的是相续不断，都是因为攀缘，攀缘也就是升起相应心。我们之前所说的作因以内外法生，当我们生出来了这个因以后，念念相续的立即攀缘上去，果上又造出因来，因又生出果来，所以相续的就生出来了，种子又现行为果，因因果果相续不断。我们从第一念的无明而生出来，由于爱恶所爱恶爱物所。爱和恶，也就是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东西，爱物所润而生出来的这种种因必受果报，而这个果报念念相续的，它又变成是因，又变成因，因又有其他的果，因果相续，这就是第二种相续因，第二种相续因，第二种相续因呢可以对缘对应于所缘缘，所缘缘啊，这是第二种。嗯，这一门的东西都比较枯燥，没说到什么，没说到什么特别核心的东西啊，我讲的也没啥兴趣。相因者，做无间相，相续生。什么是相因？因因果果相续不断，不间断的善恶业相相续升起。所以说做无间相，相续生，相因可以对应于等无间缘，等无间缘。相续相因者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指的，相因者所指的是前心灭后心刹那起，前心刹那灭后心刹那起，就是因因缘缘中间没有任何的停止，没有任何的停止，不能够同时，并不是说同时起来，这个因果它有个前后，它不是同时出来的，无间相续，无间相续，中间并没有什么间隔，前因才落后因就起啊，这就是相因，相因的可以对应的就是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啊，这就是相因。你接着往下看啊，作因者，作增上士，如轮转，如转轮王，如转轮王。什么是作因呢？就像转轮王，他已经获得了好报，更加起劲的为大众做好事，就叫增上。以后必然会好上加好。作因可以对应于增上缘，增上。作因就是增上士，增上士就是增上缘的意思啊。作因的意思是什么呢？更加加倍的去做。为什么把它比喻成为是轮转王呢？轮转王的力量大呀，轮转王的力量大，也就是世间的这一切都避不开他，都在他的掌管范围之内。师父这里举了个例子，举的是什么呢？他已经获得了好报，还起劲的为大众做好事，这就叫增上，越来越好，滚雪球一样，这种势力挡不可挡，这就叫作因。这就叫作因，挡不住啊，这就是作因啊。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啊，显示因者，妄想是生矣。相现作所作，如灯照色等。什么是显示因呢？是说凡妄想事都能所作， 都现能作所作镜像，如灯照物，显然可见，能分别的很清楚。显示音是什么？能够看得出来，能够显示得出来的东西，能够显示得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比如举的这个例子，如灯照色，我们的灯一照上去，灯照是音，当然能够显色了。这就是同时的能够显现出来的这个音，能够显现出来的这个音能够显色，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灯照上去，有光芒照上去，因为有光芒照上去当然能够显色了，这就是显示音，能够显示音啊。好，看第六个，待音者灭时做相续断，不妄想性生。什么是待音？说灭妄想时，需依照一定的顺序断除，需以妄治妄，以妄待不妄，所以说是待因，从而不妄想之性升起。待因，从而不妄想之性升起。待因可以对应于次第缘，次第缘啊，这就是这个，这个没啥好讲的了。这个，这六种因缘就这样吧，嗯。这个没什么核心的内容，我也讲得很无趣，师兄们可能听得也很无趣吧。我们看下一段。哎呀，大会彼自妄想渔夫，我就觉得这一门啊，这一整门因缘的这个，我们就几句话就可以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这一门这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说因缘啊，因缘所生，因缘里边的生生灭灭本就无生，这就是这一门最核心的教育，就这一句话就讲完了。但是这个楞伽经啊，就是应当时的那种根气，把它铺陈开来讲，有趣有趣，把它铺陈开来讲，一二三四的讲了那么多，六种因，两种缘和六种因，现在讲的两种缘就是指内缘和外缘，内缘和外缘都不离于心，注意的这一点是核心内容啊。所以刚才我不拿心和境来说这个事情，就是容易你把境就当成是外边的，心就当作是内你里边的，心是我的，境不是我的，就容易产生这种误解。所以我另外一种方式告诉你，内缘是什么？内缘是你第八识的见分，外缘是什么？外缘是你第八识的相分，这两个全是你的心识，全是你的心识，别妄想自己搞自己了，没有用的，全是虚妄的，全是虚妄的，通体虚妄，无论是内缘还是外缘，全是你自心所现，没有哪一个东西能够离开缘。所以我们下边讲的六种因，六种因也不离于因，全是讲的心里边的事儿，没有哪一个是离开因，你离开你的心能够客观长期存在的啊。所以这两个因和缘，原因之相，他们两个呢分类的讲法已经刚刚讲完了，粗略的分为是两种缘和六种因，或者是说师父对应了六种因六种缘，这也对应上了。我们刚刚讲完了，看看下边佛陀要讲自己的观点了。大会彼自妄想向渔夫，不见次生，不具生，所以者何？若复具生者，作所作无分别，不得因相故；若见次生者，不得相我，故见次生不生，不生如不生子无复名。上述两缘六因之法，既不是见次而生，也不是顿时而生，而是说本自无生。若以为时有见生顿生，那是渔夫的妄想嫉妒。为什么说不是顿生呢？若复具生者，作所作无分别，不得因相故。如果所作之因和所作之果同时具生，就分不开能作和所作了，这就与上述的六因相违，所以说不得因相。如果说是顿生是什么意思呢？忽然一下子呼啦的没有一个前因，呼啦就出来了，全部一哐啷的一堆的就出来了，一堆的这么出来了以后呢，这因和缘两个就分不清了。如果分不清能作和所作，那么因和缘就分不出来了，也就得不到上述我们所说的六种因了，不可能归为上述的所说的六种因里边来了。也就是用了因明法、辩论逻辑法来否定了这个顿生这一种理论。 健身呢，如果为什么说不是健身，健身就是说我们造了这个因啊，慢慢的这个缘分一点一点的变成是果了，变成是果了。若见次生者不得像我，故见次生不生，不生子，如不生子无复名。如果前因后果是见次生起，一点一点升起的，慢慢的升起的，那么后面的果还未升起，前面的因能够称为是因吗？因为因和果两个东西啊是对应而存在的，如同我们说的有和无啊，它也是对应存在的。正因为有果，所以才说前边那个因是因，因为有因，所以才说后边那个果是果。如果说我们它是见次为生，见次升起，那么造了前边的因，后边的果还没有升起，那前边的因还能够称为因吗？它就不能够称为因了，因为有果才能称为是因嘛。比如说根本就没有孩子，那么父亲的这个名字还存在吗？父亲的这个名字压根就不存在了。父亲这个名字的存在，这个理论的存在，这个概念的存在，正是因为有儿子，所以才会有父亲的这个概念存在。它是相互依存的，这就失掉了因之相。如果是见次所生的话，那就失掉了因之相，因此并非是见次生，而是无生。所以说不得像我故次，不得像我故次啊，故见次生不生，见次生不生。也就是说这一门无论是啊这一段无论是渐生还是顿生，前边的两句话呢都是用因明论，也就是用逻辑学辩论学把渐次生和俱生两种，顿生和渐生两种都把它否定了。否定了以后佛陀告诉我们什么呢？并不是渐渐升起的，也不是这个忽然顿生的，而是无生。所以不得像我见次生不生，而是无生。因缘所生法的生生灭灭本就无生，这就是我们大乘所说的这是我们大乘的见解，这是大乘所修的观行，并非是小乘和凡夫外道所能够企及的。所以我们这见这个俱和俱生和渐生两种都是凡夫的妄计，也就是凡夫的妄想。无实缘则无自共相，是故诸唯识法，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唯识法呀，就是唯识宗里边的这个唯识法，不仅是般若法是生即无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唯识法，就楞伽经里边现在讲到的，这是唯识宗的这个内容，唯识法里边也是生即无生，这就是大乘的观行，非凡夫小乘外道所知，非凡夫小乘外道所知。这就是这一段，这一段的核心是在最后这里，也就是说无论是渐生还是渐生还是顿生都是本就无生啊。好，师兄们看看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等五秒钟。好，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段。大会见次生相续方便不然，但妄想耳因全是虚妄。哦，有人在问了，岂无立锥之地？立什么东西？宋师兄啊，你立什么东西？我们姑且不论地不地，我们暂且不论有没有地方可供你立，先说你要立什么？立什么？哪个主体需要你立？宋师兄，宋长英师兄等你说哦。全是希望哪来的追？这就是袁师兄问的。是的，袁师兄是用禅宗的方式问的。我就跟你讲道理，你要立什么？你要有个东西，你拿得出个东西来，我就找得到个地给你立。若无东西，当然无地了，当然无地了。有个什么东西要立啊？好，我们看这一段，见次生相续方便不然，但妄想耳。因攀缘次第增上缘等生所生故，大会见次生不生，妄想自信记住相故，见次俱不生，自心现受用故，自相共相外性非性。若以为两缘六因之法是循着一定的次序 逐渐连续方便升起的，其实不然，以为时有升起都只是妄想而已。这一段就是佛陀说到了自己的核心思想。我们刚才否定了用因明的这个逻辑法，用逻辑法不说因明吧，这是一个专业词了，我们说逻辑，用逻辑推理的这种方法把渐生和顿生两种都把它否定了。若是渐生的呢，那么就失去了因之相，因为因造因之时造果还没升起呢，果还没升起，因就不会存在，所以否定了前面所说的六因。若是逐顿生，也就是俱生的两个一起忽然一下子出来的，那么你就分不出来能做和所做，那么你就找不出来因和果，也就没有前边所说的六种因了。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刚才用推理的办法把它否定了。在这一段里边呢，释迦牟尼佛就用说了自己的观点。上边的两缘六因之法，如果说我们是认为是循着一定的次序，循着一定的方便，逐个连续的升起，方便升起的，或者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升起的，其实不然。以为时有升起全是妄想，全是妄想，以为时有升起的全是虚妄，就如同宋长英师兄说的，全是虚妄，岂不立锥之地，升起了，生了什么？生了个锥在这儿了，生了个锥在这儿了，嘿嘿嘿，全是妄想，这也是妄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妄想呢？是由于观察因攀缘次第增上等缘，误以为能生所生实有之故，以为能生和所生都是实有，以为世间万物有什么东西是实有可得的，实际上世间万物全是虚妄的，本无锥，哪来地可供你立啊？所以说全是虚妄，说一切法无生，一切法当然包括了你的锥，也包括了你的地咯。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凡所有相就是一切啊，一切法无生，包括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这两种法。别以为出世间法是实有的，我们以为世间法不是实有的，以为出世间法难道就是实有的吗？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全是虚妄，全无实法可得，全无实性可得哦。正因为我们以为实有可得，认为实有可得的这种想法，就是因为妄认为妄想之故。妄想是从哪儿来的？妄想是从无明而来的。无明是怎么呢？无明就是昧却，本来就称为是无明。昧却本来是什么呀？本自无生。昧却本来是什么呀？以为有实法可得，以为有实法可得，必须要找出一个客观的存在的，独立于因缘之外，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要么就是实在的一个锥，要么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法，这两种追求全是无明体现。所以我们说，哎呀，不生不灭，说完不生不灭，那到底是什么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说完了那么多都无，全是虚妄，那到底是什么呢？这种追寻就是你无明的显现。我们大家都没有反省一下，都不自己看一下，实际上这全是你的无明在显现。追求一个极致的一种神神的一种理论，一种超越于万物之外，放之四海皆准的一法，以为有一法可得，这就是你的无明，这就是你的无明。所以注意提醒自己，这就是习气，执着于这种随时时时都会升起世间万物实有法可得。实际上道理我们都明白的，来个不无明的，没有不无明的，没有，全是无明。凡言语所说全是无明，不无明的在你那儿，我哪给得了你啊，李成。不无明的唯有在你那儿，你那儿是什么呀？你那是什么？我给你举出例子来。六祖怎么说的？六祖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来去，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本自圆满，六合五合七。你还来找我，李成师兄，找我给你无明，这就是你的无明，我就给你指出来，清楚的给你指出来啊，李成师兄。找我给你，你不知道那是你本来的吗？嗯，好了，佛就告诉大慧菩萨，见次生并非是实有所生，而是不生。我本来是我的，本来没有你，李成师兄，哪有说你本来是你的，全是妄想，我的我没有，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同。 我不跟你，我不跟你同门生，我也不跟你同门死啊，李成师兄。我跟你不同，我偏不告诉你。见自生，见自生并非实有所生，而是不生，误以为实有所生，那是妄想自行记着相故，是遍计所执性，也就是妄想自性作怪，是着相了，是着相了啊。见自生和顿时俱生实际上都不曾升起，只是自心起现，自心的感受，自心的作用，推求生相的自相共相，这些外相的性质实际上都无实性可得，这就是这一段。哪这么多的我，我刚才都想问你一句，我因为我不跟你不熟，我不跟你不熟，我不好开你的玩笑，我刚才都想说你是跟我有仇啊，你问我这种问题。我刚刚都想问你这种话，你跟我有仇啊，你干嘛问我这种问题啊，哎呀。好，这是这一段，这一段的核心，我们再把它拷贝上来吧。这一段的核心啊，实际上就是最后这一句话，都无实性可得。这讲来讲去，这一门实际上讲的就是因缘，就是本不可得，本无生起啊。世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这一门讲的特别没劲，还让我混一个半小时，我都混不下去了，袁师兄，我编不出来了。哎呀，请教，我刚才那个就算是回答。我刚才问你的这种话实际上就是回答，你跟我有仇啊，你问我这种问题，这个是回答你的话。这个就是禅宗的作业，禅宗就是用这种话回答的。禅宗不是像我刚才那么跟你讲道理，刚才那个就是讲道理，禅宗不跟你讲道理，禅宗就是这么回答。刚才我问你这话，你跟我有仇啊，你问我这种话，这就是回答你的话。大会见此俱不生，除自心现不觉妄想，故相生，是故因缘做事方便相，当离见次俱见，法本无生，见次升起和顿时俱生都不是实有，都是心时起现的幻象，心外无法，除非渔夫痴迷不觉，自生妄想，认假作真，认幻影为真实，所以尽管随缘方便做事，不排除事项，但应该知道本自无生，应知是虚幻，不应持实有之见，应当远离见生、顿生等见。嗯，唉，这就是这一段了。这一段说的是什么的？哎呀，你说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这种话我们，因为我不真是不熟悉你这个人啊，江苏的李成师兄，这种话呀、要是熟悉一点的，果然有仇视的。要是袁师兄说这种话，我就知道他就不是好话。但是这种话呢，如果不熟的，有些人他就是爱说这种话，但是我不爱听这种话。我们约好了，在这里边就别弄这些话了，好不好？这一种话都不。他不是什么好话，不是什么好话，他在考我，别考我了，我不如你，你别考我，我先认输。法本无生，一看就是熟人，我不认识他，可能，我不太记人，我有时候记不住名字，也记不住人。法本无生，见次升起和顿时升起都不是实有的，所以我们说世间万象啊，世间万象都是虚妄的，也就是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咯，凡所有相无论是世间相还是心相咯，就是无论是内缘还是外缘，无论是内缘还是外缘，这两个都是我们的心相。心就是指心识的意思，我们这里说的心啊，并不是指你的那个思维性，你的第六意识的妄心，不是指这个，而是指第八识，也不说就是第八识吧，就是说心识吧，就这么翻吧。心识总共有八种，总共有八种，第八识是心识里边的一种，所以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心啊，是指的是心识，全都是你心识里边的妄现，也就是全是你心识显现出来的，外境也是你心识的相分，内缘也是你心识的见分，这两个全是你自己搞自己，实际上都不是实有的，全是妄象。我们正因为是颠倒，痴迷不觉，所以才在这上边自生妄想，认假作真，认自己 妄识里边的那些假的东西，认为是实实在在的，实有所得的。比如说一开始这一门就举的这个瓶子的这个例子，瓶子不就是由于有泥团、有轮子、有绳子、有木头、有人工等等这些缘分暂时聚集在一起而出现的吗？而我们就认为瓶子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东西，有实物可得，有实性可得，有瓶子有瓶性可得。瓶性是什么？能够装水啊，能够插花啊，高高的瘦瘦的啊等等，这都是瓶性，我们认为它是有实性可得的。但是实际上瓶子的升起和瓶子的坏灭，这两个实际上就是无声。无声是什么意思啊？它本就是一堆因缘暂时的聚集在一起而已，并不是实有瓶子可得，并不是实有瓶子可得啊。所以尽管随缘方便做事，但我们在这里说这个全都是虚妄的，全都是虚妄的。本就像刚才这个师兄问的，是不是本无立锥之地啊？在这儿我们就告诉你，不是在这儿并不是断灭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虚妄的，并不是说它本无。这一门的核心思想，第一，去掉本有；第二，去掉本无，有无俱不生。有无俱不生，这两种不是有就是无，全是众生的妄见。要么就是世间万物是实有的，要么就是世间万物是实无的，这两种都是妄见。所以可以随缘方便做事而不拍出事相，但我们知道这些事相都是无声，生生灭灭的，这个全都是无声。所以我们可以在六道轮回里边随着众生地狱里边油锅炸一炸，畜生道里边头砍一砍，这都知道无声，因知是虚幻，不因持实有之见。啥时候生出这种害怕恐怖实有的心理，啥时候提醒自己，这就是心经所说的，心经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从哪儿来的？全是从这些来的，全是从这些来的啊。从哪儿来的？从具有和实有和实无，远离实有和实无两种妄想之见而来的。因知是虚妄，不因持实有之见，应当远离见生、顿生等见啊，远离这种见解啊。就是这一段啊。好，我们看下一段。好，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一切都无生，亦非因缘灭，于彼生灭中而起因缘想。一切诸法本自无生，既然无生，便也无灭。但凡夫于无生灭中妄见生灭而起因缘之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以为要了生死是实有生死可了，这就是凡夫的妄见。而真正解脱的行人，并不认为实有生死可了，实有生死可了，他知道法本无生，他知道从来自己就没生过，哪还可能再死一次呢？还有什么死可以了呢？这才是真解脱人。我本就没有生死，哪还存在再死一次呢？有本事让我死啊！所以这一种人啊，他有时候说：“哎呀，我快要死了。”他可能会说这种话，可能会说这种话啊。一切法本自无生，既然无生，便也无灭。但愚夫愚无生灭中妄见生灭，你要知道生灭是妄现出来的，是虚妄之相，并非是实有的。所以在这种虚妄的妄想里边，我们才来分辨因和缘之想。分辨因缘之想本就是将就于你妄想而现出来的这些妄见而分别的，它并非是实有的，并非是实有的。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刚才就跟大家说了这个话，我经常有没有经常听我说这个话呀？因果本是虚妄之相，但是因果律是不可更改的哦，你要注意，因果律是不可更改的哦。我经常说这个话，因果律是实有的哦，我甚至说过这个话啊，说过这个话，因果律是实有的，但是因果之相是虚妄的，我说过这个话，这个话是存在原则性错误的。知道哪儿错误了吧？知道哪儿是错误了吧？我们今天讲完这一门以后，大家就知道了。但是这种话有时候是会有用的，有什么用呢？因为有的人你为他说，直接说般若门的空门，他可能会有危险，或者你为他说直接说唯识，他是听不进去的，他没有前期一些佛教 基础的知识，你直接为他说这个是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经常也说什么东西呢，问到因缘的时候不说这些，说还有的师兄呢稍微有一丁点的这佛学常识就空啊无声啊这个不可得啊，就上来就跟你不可得，不可得你就跟他告诉他咯，你的生灭并你认为他不生不灭，是不是他就不生不灭了呢？也还是要得死啊。你要认为说你的身体不是实有的，你受苦的时候你是不是会难受呢？你还是会难受啊。这种话他都透不过去了。实际上啊，他要真要明白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种话是骗不了他的，这种话就是骗人的话。但是他在这种话不说透事的话，事上一定透不过去，他在这个话上他都透不过去。这种话上透不过去的人大有人在，大有人在，也就是理都还不通呢，更别说事儿了。理要通，这种话是透得过去的，透得过去。事上慢慢来，但是理上都透不过去，大有人在。捡一些名词过来就开始不可得，你小心哦，因果饶不过你哦。这种话就来了，嘿嘿，骗人！我一看，我现在又在骗人，你小心哦，因果饶不过你哦。呵呵呵，非遮灭复生，相续因缘起，唯未断凡愚，痴惑妄想缘。佛之所以说相续因缘起，是因为愚痴凡夫一向妄执诸法灭而又生，这样的灭就是断灭，所以佛为他们说相续不灭的因缘所生法。或其断灭见，这只是为了断除他们的妄执，而并非实有因缘生灭。如果认为因缘所生法就是实有，那是痴，就是惑，就是妄想啊。这一段讲的就是非断非常，也就是说西天的那一些那烂陀里边的诸大论师，他们在大量的论著里边都论述了非断非常这一门，也就是说到是第八识，此时非断而非常，说其非断故，因受果，因做因必受果报，也就是说你做善事你必然得善果，你做恶事你必然得恶果，所以说它是非断故，所以说它非断非常故，此时可转，也并不是非常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一直是实有在那里，一个一个把它了完了以后你才能够解脱，也不是实有的，也不是实有的，不是实有的意思，也是此时可转。此时可转的意思，我们都看过那个供养，央觉摩罗，央觉摩罗杀了那么多的人，最后他可以立地得解脱。如果说我们第八识是常，也就是实有的，那么他必然不得解脱，因为他还没还够那些杀了那么多人的种子呢，还没消完呢，他还有那么多的业障还在呢，还没去掉呢。所以说这是说的是第八识非断非常，在论述到这个因果的这个里边因缘相续的这些理论的时候，在那烂陀的那些论著里边也说非断非常，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说的啊。非断故，你做善的时候你就必然得善，你做恶的时候你必然得恶报。非常故，因世间因果本就是虚妄的，不止世间因果是虚妄的，因果律也是虚妄的。因果律本就是你的心法，本就是你心内的心法，它并不是独立于心外另有一法。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心法并不代表你可以用你的思维心去改变它，你注意咯。我说实有，实有的意思是应哪一种心态说的呀？是应那一种心态认为思维心和世间是对立的，站在这个角度上告诉你，你的因果是实，因果律是实有的，站在这个角度上告诉你的，因为这个实有认为世间实有，所以告诉你，你的因果律啊就和这个世间实有是一样实有的。如果这个世间不是实有的，那么因果律也不是实有。如果你认为这个世间诸法是实有的，因果律也是一样实有的，你改不了，不仅改不了，饶不过他，你陈师兄饶不过。所以别听到因果律是因果和因果律是虚妄的，就认为可以随便作恶了，认为行善就没有好报了。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包括器官捐献啊这一类的事情，认为可以违反因果律器官捐献就会到恶道里边啦，错，绝对是错的。我是支持器官捐献的， 我在任何时候都支持器官捐献，这并不违背佛教的，并不违背佛教的教理。无论是在我们现在讲的般若门里，还是在唯识宗法里，还是在藏密里边，都不违反佛教的教理。这我是不仅是请示过这个师父，也请教过藏密里边的诸位大德，藏密里边的诸位大德是同样的观点，包括那一类非常地道，连汉话都不会讲的那种老比丘、老派比丘，都是这么认为的。他都不知道器官捐献这件事情，他都压根不太听说这一类，不太接触这一类世间的这一类事情。你就告诉他，我把我的身体切下来给其他人用，我把我的身体布施给其他众生，会不会导致我恶果呀？他就告诉你说不会，好像不妥。我告诉你很妥，我告诉你很妥，陈建梅师兄。这就是那种老比丘甚至是讲到了什么呀？讲到了另外一个理论，你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是你的祖上历代的延续。你在布施你的身体的时候，不仅会给你本人带来善果，连你的祖上这一脉的祖宗都会带来善果。他甚至讲到这种话，这是翻译给我听的。总是我们啊，总是在这好啊坏啊，我跳出这一个，实际上我现在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说的这个话，而实际上我自己本人，我压根儿不是这种思维。你知道我应该是哪一种思维吗？我这一种思维我原来是讲过，但是90%的人都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我说的是什么话？我告诉你，你作为一个修行大乘的一个修佛人，你问这种话都不像是一个修行人，都不像是一个学佛的人，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全是利己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好像用佛教的这种理论来利己。与此相反的是，大乘行者全是利他的，你不仅没有利他之心，而是精致的自私主义者。我是讲过这个话的，这是跟我非常熟识的师兄弟们之间讲，我知道他不会翻脸，我是用的这种讲法。你作为一个大乘行者，你就该布施，就算是你下地狱你都应该布施，能接受这种话吗？可能不能接受。所以我才说了刚才解决你问题的那一些话，那些话是符合佛教教理的，你注意，是符合佛教教理的。无论是在我们这里的这种般若门里边，还是你认为的那种神的那种藏密，那种最原始最古朴的那种老喇嘛身上，他都说得出这种话来。他认为那就是符合佛教教理的。我把我的身体布施给你，有什么不好的？我们这个藏密里边还有一种修法呀，被认为是可以啊，这不是地藏菩萨吗？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吗？我到地狱里边伺候你们成佛吗？这不是地藏菩萨吗？李师兄，藏里边还有一种修法叫做施身法，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一门法呀。有一个派系被认为是达摩的化身所传的，这就是一个一方便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鬼神，布施给鬼神而食用，也就是招请来那些鬼神把自己的身体给他食用，而在自己往生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布施出去，这是极有福报的。你别认为是你给别人做了什么好事，你应该谢谢众生为你培养自己的福田。真有这种发心早成就，对，真有这种发心就是成就了。所以不要有断灭见，这就是告诉你的，若你认为世间有一法可得，一法可得也就是世间万物里边有一个东西是实有可得的，那么因果律就是实有的。你注意，如果世间万物实无一法可得，那么因果律也是虚妄的，也是虚妄的啊！把这话就说在这儿，我们不能够客观的把这个因果律是虚妄的独立出来说，可能会有毛病。有什么毛病啊？断灭了，波无因果了。 哦，看看蔡师兄发的，世尊因调达谤佛，生生入地狱，遂令阿难问，在地狱中安否？我虽在地狱，如三禅天乐，你还求出否？我待世尊来便出。阿难曰：佛是三界大士，岂有入地狱分？我佛既无入地狱分，我岂有出地狱分？对啊，调达，调达，你一看调达，这就是大菩萨呀。若不是大菩萨，岂答得出这种话来呀？待世尊来，我便出，就有这个话。嗯，调达谤佛，李师兄，看看李师兄，李师兄可能不想要当调达，不想要当调达，因为调达是一个反面例子，调达是谤佛的这个例子，但你可以当地藏啊。可以这样理解吗？宁愿自己下地也要不，是的，应该有这种心，应该有这种心。嗯，啊，乔达这个话厉害啊！我待世尊来便出，世尊不来我岂有入啊？嗯，好，这一段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啊。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段啊。有无缘起法，是息无有生，息气所迷转，从事三有关。世尊说有说无说缘起，这些都是说的无生之法。然而众生痴迷，被息气所转，妄执有欲有色有空，于是起现了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依缘起法则所现的三界，并非心外实有，而是本自无生。这就是说的三界。三界是怎么来的呀？三界是众生愚痴被习气所转。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被习气所转啊，因为我们总是认为有我，总是认为道理上无我是知道了。可是事情上呢，立马一到事情上就被所转了。我为什么这死的时候，我要死的时候，这个要往生的时候，身体被动了就不妥了。还记得无我吗？有谁死啊？有谁生啊？有谁生过吗？你生过吗？这个理论在这个事情上过不去了，所以说不管用啊。道理明白了，得修行啊。修行到啥时候啊？修行到你放心了。放放心心的，该死就死，放心的去死去，行了，生死了了，从来就没生过，还要一个死啊？所以说这就是习气，习气就要靠久久修行才能够去除掉。久久修行就靠坐上和坐下，坐上就是只管持咒，只管持咒，长久的持咒，来把那个不理妄想这一种力量应用到坐下，坐下长久的不理这种妄想，什么妄想呀？什么妄想啊？妄想的你看，陈师兄的妄想又来了，习气又起现了。人死以后谁呀？我们今天讲了这一晚上，讲了这一晚上了，没听进去一句合不合理？不合理。陈仲全师兄站在平时我会说你合理，我还跟你讲其他的道理，站在今天讲楞伽经的角度不合理。今天一句话都没听懂吗？一句话都没听清楚吗？讲这一个半小时，连这一分钟都顶不住吗？你至少等我讲完了课，你下去以后再说吧。过五分钟以后，你这种思维再升起来，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一边在这讲着，一边还问这个话，难道这一点都顶不过去吗？哎呀，好吧，算了，不顶过去了。我为你回答你的问题也可以。人死以后必须等身体完全冷却才能够移动或者换衣服，最好在24小时内不触碰死者。我上边已经回答过这种问题了，我们在这里已经把两种藏密里边的概念混淆了。哪两种混淆啊？明点，气着了，我不气李师兄，我经常我一天的在昆明被你们气得要死。我们把两个理论已经混淆了。陈仲全师兄，我上边已经说了，藏密里边的理论的明点溢出和你气断以后的中阴的显现，这两种事情，这两个时间点给他混淆了。也就是说，死后的三天半到四天的这个时间，也就是一顿饭请那个时间，一顿饭请那个时间，明点没有出来，明点刹那就出了，除非你修行很好， 在这里的人 99.9% 的人等什么等，死了以后该怎么怎么地，随时烧没问题，明天刹那就溢出了。你别以为你那个闷绝食的时候明天已经出去了，明天已经出去了，那个时候你的中阴身在那个时候已经升起来了。我们不要把这两个时间点给它混合了，除非修行极好的人，他的明点可以住于空境之中，住于那种禅定之中。明点，哎呦，我给你打出来，明朗的明点，点，明点，明点啊，这是藏密里边的一个概念，藏密里边的这个概念，藏密里边是不认可第八赖耶识的，他把意识分为粗分意识、细分意识和微细分意识。我们的破瓦法就是用粗分意识在死的时候唤起我们的细分意识，而用我们的最细分、微细分心意识包裹在明点里边。明点是一些微妙的精，这个精纯的这个能量吧，我们就用这种词，能量包裹你的最微细的这个心意，最微细分的意识从你的诸识里边溢出去，就是这种方式。不是定力好修行好，你走，你说错了，跟定力、世间定力没有关系。我们在这说的定力全说的是修行，全说的是出世间法的定力，也就是心空的力量，心有多空走得有多晚。你别认为在那打打坐你就走得晚了，你错了张静音师兄，不是的，不是这么回事的。即便是在藏密里边的理论也是如此的，藏密里边就告诉你了，99.99% 的人，除非那些大师会存在这个问题，他住于空某一种空境解脱境中，住于某一种明增进得境中一段长时间的时间，三四天的时间，而在某一个刹那，他的诸窍里边，九窍里边的某一个窍会流出少许的血液，我们要注意分辨。当他流出那一丁点血液的时候，他的明点已经走掉了，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彻底坏掉了，随便处理。藏密里边也是这个观点，藏密里边也是这个观点。唯有我们这些汉人呢，这么执着于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么宝贝自己的身体，听了一点藏密的话就以为藏密那么重视身体，藏人啊根本就没有我们那么重视身体，没我们那么执着。我是有藏密传承的人，我是听过他们讲法，我也知道他们一代一代的祖师传下来的法是怎么传，我说的这个话就是他一代一代的告诉你的话。死了以后随便处理这个身体，最后把身体布施给别人，最后把身体布施给鸟兽，这全是布施。以为什么是那上什么什么什么上天堂，全是藏汉人搞出来的胡话。藏人不这么认为，他就认为把自己的身体死后以后最后布施给其他人是最好的福报。而我们就认为说，哎呀，导致我下地狱了，下地狱就下地狱，下地狱也应该利益众生，你连悲心都没有。你连悲心都没有，你怎么修行啊？所以藏密有的时候说的有些话是有道理的哦。你的菩提心都没有升起哦，你的菩提心都没有升起，你修行什么呀？嘿嘿嘿，赞足野蛮人，别说这种话，李成师兄，好不好？别说这种话，说这种话特别没劲，特别没意思。我认为我们汉人有很多比藏人野蛮的多，思维非常的野蛮。简直是近似于一种没教养的啊！但他们有时间长的才不是，什么意思啊？骆驼利王，不是的，不见得。修行好的，这个跟你死的时候的景象没有关系，你是骆驼利王还是横死都没有关系的，跟修行也有关系，跟骆驼利王不骆驼利王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坐脱力王有这种功夫的人，很有可能明点不是立即溢出的，他在死的那个刹那是住于明增进得境中，得境中，住于得境中啊，文明啊，嘿嘿，不见得，他在有一些思维上是比我们文明的，李成师兄比我们文明的，你不要，老人是放49天，老人说过，若不方便，因缘不具足，立即烧都可以，你怎么没听进这句话去呢？只管老人的49天，你放49天，你能不能是那个身体不坏呀？ 好好好，你说的对，李成师兄，上官立师兄，老人，你只见老人放了49天，你不见老人说随时烧也可以，老人就有这种气魄，所以老人能放49天，你没这种气魄，你放不了49天。我们这种人啊，死了1天，身体就臭了，你要不冰冻，你把它放在那，它就臭了。你别说老人放了49天了，不可能的啊！老人那就是属于就是那种修行特别好的那种人，放很长的时间他都没问题，但放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某一窍会稍微的出血，出血的那个时候是他明点溢出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明点溢出，在那某九窍里边的某一窍不溢出少许鲜血的时候，他的明点一直是在身体里边的，嗯。好，接着往下讲啊，最后两句话讲完，真实无生缘，亦复无有面，观一切有为，如如虚空华。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有吗？没有，无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一切法无生啊，都无实性可得。真实的情况是并没有缘起，没有生灭，所见的缘起生灭，一切有为之法都是虚妄不实的。众生认虚妄为真实，就像虚妄中本来无花，由于眼病望见虚空中有花，望见虚空中有花怎么办呢？是去除掉那个花还是治你的眼病啊？当然是治眼病咯，空中的花是虚妄的，所以别在那些妄想上做什么功夫了，好像要去除妄想呀，要搞这些事情，只管打坐，只管截断，就这两句话完了。好，下一句话，捏木空花是要治眼病还是要去空花呀？当然是治眼病咯。摄受即所摄，舍离惑乱见，非以生当生，亦复无因缘，一切无所有，四皆是言说。摄受即所摄就是能取和所取，对于能取和所取应当舍离惑乱的见解。怎么样是惑乱啊？以生当生因缘，以生是现在造因，当生是将来受果，因缘是因缘所生法，也就是因果律，这些都是心识的幻现，都不是实有，所以非以生当生，亦复无因缘，一切有相都不是实有的，一切法无生。佛为初级学人讲这些内容，只是对他们的机破除他们粗重的妄见，从而假名言说而已。所以今天我一开课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常说的那句话，我常说这种话，不仅我现在是说，今后我还会这么说。唯有我们能够契入到真正的般若法门的时候，真正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会为你说，非以生当生，亦复无因缘，亦复无因缘。也就是说，无论是现在造的因，将来受的果，或者是因缘所生法，因果律全是虚妄，全是虚妄，是对应什么来说的呀？全是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又变成是无生法咯，又生出一法来了，一切法无生，全是对着你有生有实法可得那个来的。好，我们看下边的最后的这一门，这一门就讲完了。这一门的总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一切唯心造，心外并无实法可得。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不是实有的。那么万法皆空，因果能够不空吗？非以生当生，亦复无因缘，一切无所有，四皆是言说。不可违逆的因果律也是心识运行的规律，心外没有一丝一毫法可得，所以心识运行的规律并不随着你的第六意识的妄想心而随你的改变。所以你若是认为世间万象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实有的，那么因果律和他们一样的实有。如果你认为因果律是虚妄的，那么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乃至你的心理你的身体全是虚妄的，这全是虚妄的。这心识运行的因果律都有什么表象呢？这就是大慧菩萨所问的一切诸法原因之相。佛应大慧菩萨之问，讲述了两缘六因，诸条讲诸条破，讲完破尽，最后归名为假名言说。这一门所讲的全是假话，从而引出了大慧菩萨的下一个问题，言说妄想相心经。好，今天这一门我们就 停在这儿，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我先下麦啊，然后把麦就留给这个严师兄了。啊，七贤，你由师投灵，随指师问，师在这里，人在何处？干什么？干什么？一起齐正，无声法忍，做梦做梦就是问什么呢？问什么呢？大姐赢，问什么呢？问什么呢？问什么呢？就是我刚才问那个什么这个话，做梦做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话。你跟我有仇啊？你问我这种问题，你问别人去。好，我先下麦啊，讲的真好。三，
看师兄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等一分钟。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感恩张浩师兄对如楞伽新探玄别解四十门的弟师们诸法因缘精彩讲解以及随机答疑解惑。张浩师兄又对师兄们提出了中医就
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明点指什么
啊？
明点不是指什么，明点就是一个东西啊，明点就是一个东西啊。不指什么，明点就是藏密里边的一种概念，它是指我们极微细的一种能量，极微细的这个能量也储存在我们的中脉里边，这是来源于父母，来源于父母的红白明点相聚集的一个地方啊。嗯，哦，它不指什么东西，它在我们汉地里边的没有对应，没有对应啊，没有对应，所以它不是指我们的妄想性，也不是指我们的什么什么解脱，也不是指明心见，明点就是明点，它就是一种，那它是一种有相的东西啊，一种有相的东西，有相的啊。好，好，我下麦，
好的，感恩张浩师兄，又对师兄们提出的这个中医救度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明点的问题做出了解答。今晚第十门就讲完了，我们下周二晚8点继续学习入楞伽新探玄别解四十门的第十一门言说分别。感谢师兄们的共同参与学习。师兄们晚安。